这个呢，我曾经向观世音菩萨发愿吃全素，然后不杀生，也不做男女之事，那么前两项呢都没有问题，在梦考中也经常通过，但是在梦中呢，就是常常与我的先生，他是西人，但是前世是中国人了，就是在梦中呢和我的先生呢还是有男女之事，但生活中呢虽然我们没有住在一起，所以呢这个我先生呢就是说他也是修佛的，他就说我是任性强求的，不太健康，所以他说可以请求观世音菩萨解去这项发愿。我虽然我还没有想过真的要解除，但是请问发过实验后真的可以解除吗？
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，你听台长给你开示啊，我告诉你，首先许愿发愿，那么这个愿力已经天告天告地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愿力不能乱求，不能乱许，就是这个道理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。
好，那么在你的意识当中，80天中已经有这个三个愿力了。好，那么第三个愿力你怎么样的去除呢？对不对？那实际上当时第一你不应该这么发愿，因为你还年轻，对不对？你考虑问题不周到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如果有实际情况，而这些实际情况会影响到你的缘分了，那你就可以跟观世音菩萨祈求，你听得懂吗？
这样好。
如果这个只是为了玩乐，就是只是为了你还要跟另外的男人有关系，或者除了跟老公之后你也觉得挺开心的，或者你觉得跟老公好像应该有一种玩乐的想法，和那一种面临的家庭的比方说破裂，好像缘分会断掉，那么这个是两种概念，你听得懂吗？
但是我现在也不会想着，因为我以为健康就是大家要生小孩啊，现在我已经有小孩也不想再生了，所以我当时就发了
愿。那如果他没有跟你非常强烈的这方面要求，对不对啊？你可以跟他讲讲都没问题。如果他非常有强烈这方面要求，那你可以有两种方法处理。一种呢，你就是跟他可以好，然后呢，你跟菩萨好好念念礼佛大忏悔文，说呢也不要说我就是把这项去除了，就说请菩萨原谅我，因为我是凡人肉胎，我现在呢可能境界还不到，就观世音菩萨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？也就是说，没有把你所许的这个愿破坏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。
这个和你把这个愿毁掉破坏，那是犯罪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是的。
关于这个合约，比方说你应该什么时候交货的，你现在时间往后推，明白吗？但是这个合约还是生效的，如果那一个呢，就等于你撕毁合约了，你听得懂吗？要罚款的。
是的，是的。
台长跟你讲话，你都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，明白了。对，因为我在听台长节目中也听说过一次，就是台长让一个女的，她说她做梦要快，可能那个命不太长了，才让她许这种愿。
对对对。
我当时就觉得这种愿是一种好的愿力。起码不会沉迷于男女之事。
对。
而且我是女生，所以我想自己可能造了不少孽。
这个你自己要记住，像这种事情能劝者为劝，不劝者为不劝，也就是说随缘度众。他如果硬性的，实际上到了时候你有些话我也不便讲，实际上当一个人有兴趣那个人没兴趣的时候，实际上时间长了也就没兴趣了，你听得懂吗？你明白了吗？你心不去动它，你不去对这某一件事情特别感兴趣的话，实际上你不一定属于犯贱。
有个同学他说他曾经跟菩萨许过愿，就是他不口业，但他觉得自己没做好，现在即使更年轻的时候老是发脾气，会犯口业，他说这样他该怎么办，会有什么后果？
实际上这个是根据他的业力大小来判的，如果他犯口业，犯凡凡的少少的口业，那也就念点礼佛也能过得去，以后不要再犯。但是如果他犯了大口业成了大的冤结的话，那他就要好好的要忏悔了，那不是一点点就能解决问题了，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业障，如果太厉害的话还会成为一个灵性，听得懂吗？
那他要多念什么经文？
像这种嘛，多念念解结咒啊，多念念礼佛啦，应该都消得掉。
同修的母亲呢，她是脑出血，然后出院之后呢，她有这个失忆的症状出现。然后像这个阿姨呢，她之前有过许愿，就是初一十五都吃素，像这样许的愿呢，她现在都已经忘记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可能就是又开始吃荤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然后就是像她以前许过的愿，她现在没有做到，会不会有一些罪孽？
啊，绝对的，而且会有报应的，没办法的，嗯。嗯，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不是菩萨问题了，就是有护法神管着了，嗯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有句话叫头上三尺有神灵啊，因为每一个人只要是做善事做恶事，头上都有菩萨或者都有护法神管着的，所以像他这种许过愿的时候，他一定当时许愿的时候他一定有求的，而且当时求到了。求到了之后，他现在时间长了，他又把他忘了，他又吃荤了，那一定会有报应的。这是所以这个问题是最麻烦的。
嗯，
听到了吗？
像他这种症状是属于那个生病之后，然后失忆忘了这件事情，这种也会有罪孽是吗？
如果说在他生病之后失忆了，那么再一忘记了，那应该就好一点。但是至少家里人应该知道啊。对不对啊？
嗯嗯。
啊，而且你现在说，在他还没有失忆之前，他是不是初一十五吃素啊？
哦，对对对，因为他也是心灵法门的同修。
啊啊啊！那就是可能他一个劫来了，他一个劫，因为如果单单
是然后
他是那个他是那个就是中风还是一般的那个脑血栓呢？
他就是急性的脑出血，就一下整个人就是瘫掉了。然后，因为他女儿，他们全家都是就是咱们心灵法门的同修。然后他女儿根据台长这个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嘛，就把母亲救过来了。
啊！
结果母亲醒了之后就是失忆，然后就把之前许的愿都忘了。
啊，那没关系的，那就是叫家里人给他注意点，不要初一十五还是继续给他吃素，好吗？
嗯，对，
没问题。我告诉你，能够把他救回来，就是菩萨还慈悲他呢，说明他身上的业障啊，只不过他是到了劫的时候过不去，说明他本身的业障还不是太多，明白吗？嗯。
是的，是的。后来这个同学也打通过电话问过台长，台长就看过这个阿姨，说这个阿姨现在身上很亮很亮了。
嗯，那就好很多。
那师傅，那种经常为愿的人是不是记性不好？是吧？因为他总是忘记自己许的愿，师傅。
那为愿的人呢，有两种，一种本来记性就不好，还有一种呢，他许了愿之后不把他当回事。他不把愿力当回事，他就忘记了。你比方说啊，很多人碰到自己的事情啊，有认真的不得了啊，你叫他明天去面试，你看他工作没了，你看他会不会早上迟到，对不对？但是等到他自己答应人家的事情他就忘记了。你看看师父，我做任何事情我只要答应人家，我一定要尽心尽职把事情办成做好，我约好的时间我不会忘记的。
我弟弟的事情发生之前呢，我事先自己动了意念，我自己的意念我要为自己的药精者念108张小房子的。请问师父，我这样是不是要先为自己的药精者先念108张？
一起念啦，一起念啦，
一起念。
念几张你弟弟的，念几张你的，两边一起念了，什么办法呢？
两边一起念
啊，没办法。
哦，好的。那时间方面要，
否则你弟弟们就走，照着命走了呀。要么你们108张不念的话，你就是违愿呀。这种两边都不好的呀，所以你自己许的愿越多，你越要实现。你实现不了，你就麻烦了。
哦，我现在还没有跟菩萨许愿的，就是自己动了意念。
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动意念嘛，如果念经的人念经的人动意念嘛，菩萨就知道了呀，很简单。我问你啊，如果台长现在动个意念，菩萨知道不啦？我问你啊。
知道。
好了，如果我动了好意念，菩萨开心；如果我动了坏意念呢，菩萨惩罚呀。
师傅，下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一个，就是师傅，如果梦中许的愿没有履行的话，梦中违愿，他应该怎么样忏悔呢？师父，
梦中违愿醒过来照样忏悔。梦中违愿等于你 这个人生分阴阳两面嘛，你在这个阴的一面当中已经犯戒了呀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在现实当中得不到的事情，如果你在梦中得到，你会不会有点欣慰的感觉？
那是的，是的。
比方说你很喜欢某一个明星，你白天是看都看不到他，晚上你在梦中跟他又揉又抱的，你说说看，你醒过来是不是有一种欣慰的感觉？
那是的，是的。
好，根据这一个理论的基础判断，那么你梦中做错事情有没有罪啊？
有。
好了，念经了，忏悔了，一样。
那师傅，你讲梦属阴，那种阴间犯罪比阳间犯罪是不是罪更大呢？还是和阳间犯罪一样呢？师傅，
其实你因为你人在阳间，你在阴间犯罪属于人家说阴私，听得懂吗？阴私的话不会太大的影响你，因为主要是判断你阳间的罪孽。
嗯。
那么你人家说你要多积阴德，阴德就是说背后要多说人家好话，多帮助别人，会帮助你阳间的事业成功，对不对？
对对。
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，应该是阳间是主要看你的好坏是70%，而看你在处阴的时候是30%。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背后整天搞人家，为什么他不倒啊？因为主要是看他阳间，他表面上哎呀你好啊帮助人家，他背后搞人家，再搞很多他也没倒啊。为什么？他因为只是他的罪业只是30%而不是70%，对不起。
哦，
听懂吗？
这样
啊。
听懂了、
啊、
明白了。哦，谢谢师傅慈悲开
示。哎，师傅再三跟你们讲啊，跟菩萨的讲话许愿不要开玩笑，最后开的玩笑谁都承担不起的，要走人的。所以很多人真的稀里糊涂的觉得哎呀生了个大病了，马上跟菩萨左许愿右许愿，许了愿之后病好一点了又违愿了，接下来是马上拖走，这叫欺骗了，又增加一条罪了，叫欺骗罪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开玩笑。师父跟大家讲的话也是的，有时候你们在电话里讲的话护法神都听得见的啊，你们一边在讲他一边在检查工作一样的，对不对啊？哪个人应该释放了，哪一个人应该啊通过他自己的修行变得好了啊，可以把他释放了，都可以的，护法神都知道。
就是多次违愿，就是违愿了的话影响下次许大愿吗？
菩萨呢是很慈悲的，你任何时候许什么愿菩萨都给你慈悲，但是问题你老违愿的话，实际上你本身这个愿力就不足了，没有力量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师父呢是不是就应该就是多念礼佛？
对呀、经常要想想，不要经常说错话，不要经常许愿最后又违愿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那是不是一般的话就再许愿的话就是会影响，而且就是说会不是特别灵了？
那肯定的了，那因为没有力量了呀。你从来没有犯错的话，你许了一次愿效果很好，等到你经常犯错再许愿嘛，效果当然不如以前了，没话讲了。
同修他们一起共修，然后一起读弟子守则嘛，就是一起齐声朗读，那其中有就是一门清净永不退转。那如果共修组里边有人没有最后来就是没有做到一门清净，然后可能退转了，这个不算不算他违愿加重罪障？
肯定的嘛，讲了不要讲。
提请师傅开始。有一个弘法小组为了提高大家积极性，让组长让每个人写一份3年工作计划，并在每年做一个年终总结，总结自己是否有够努力。请问师傅，如果他们做不到计划所写的内容，是否属于违愿？组长会为此悲咽吗？这样做
最好不要，
不要
这种东西不要做，根本不要去做。你写下来了，你做不到，你就是违愿。这个组长。你做不到，你叫人家写，你就是违愿，听得懂了吗？
知道，谢谢师傅。啊，还有一个群，组织大家进行每天的自我反省和每周小结。如果同修做了不好的事情，进行忏悔，写出来的话，天上地下会记录吗？如
忏悔的东西，你只要有罪有孽，你用不着记录，他们早就记录好了。你不讲也是记录了，你讲了也是记录了，你讲了还有忏悔的可能，你不讲你连这个忏悔的可能都没了。
如果这些自我反省和修心修行的总结在心里完成，而不是写出来，是不是好一点？
好很多，但是呢写出来比较真诚一点。其实我觉得用不着给大家看的，因为这种，因为不要写出来给谁，组长是谁啊？组长又不是什么领导了，给他看看嘛，写检查。你们自己写出来也好，自己在心里忏悔也好，只要自己知道就好了，用不着告诉别人的。他又不是什么神父啊，他又不是谁啊，他又不是师父啊，你跟他忏悔干嘛？他帮人家忏悔，他叫人家忏悔之后，他拿了人家这些书面的东西，他就帮人家背大业了。
发愿今世一定要明心见性，
啊，
这种愿力，
啊，
如果万一今世他不能开悟，算违愿吗？
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算。
哦，
嗯，
不算的，
没有问题。
需要给他过世的妈妈许愿，要把他妈妈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呢，他没几天梦到他妈妈投猪了。请问师傅，他已经给他妈妈许愿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现在怎么办呀？
我问你呀。许的愿力一定能实现吗？你比方说你今天说我一定要成为富翁，你有条件不啦？你没条件你怎么成富翁啊？我事业一定要成功，你这个人今天懒得来臭要死的话，你怎么能事业成功啊？今天你给你妈妈许愿要到西方世界，你妈妈就能到西方世界了，你是谁啊？菩萨都动不了人的因果，这还不懂啊？
嗯，师傅，他想问他算不算违愿呀？
不算的，
他违愿
不算的，他是愿力，没关系的。
哦，
嗯，
那就让他随缘吧，是吧，师傅？
投猪了嘛，就投猪了，就是他妈妈根本没有这个福气到西方极乐世界的。
好的，师傅。
有一位同修，他还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呢，他就有带他的儿子去一个大伯公的庙里拜拜。然后呢，他就跟也是有跟大伯公许愿说，假如他的儿子自己本身能够买一间房子的话，那他的家里就会是神台供大伯公。可是现在同学已经修心灵法门了，他就是想要供我们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。然后就是想问师父说，假如他没有供大伯公的话，这个算违愿吗？那他这个会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？
不会的，因为供的是观世音菩萨，连大伯公都要供观世音菩萨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
啊，
所以他如果没有供大伯公就，
啊，
没问题。
你如果你不供的话，或者你去供一个什么狐仙什么，那大伯公倒真的要生气了。
把戒律写在纸上，时刻提醒自己，但是不在佛台上许愿，如果做不到算违愿吗？
这个不算，你许愿就叫许愿，就违愿了。你如果自己看着时时刻刻看着自己有没有做错，那不叫违愿，明白吗？
嗯，好，感恩。
我身上有很多那个，我每天晚上睡觉有那个路，我前年吧，我能看得到，看到那些东西。然后呢，我现在生那个，我现在单亲嘛，生那个孩子也是观音菩萨叫我生的。观音菩萨就是2010年的1月15让我讲话，叫我生个男孩。那我现在生了，那因为我现在非常，我很想要一心心佛，所以我想，能不能有荣幸的就带你们大师来指导我怎么一心去修佛修下去？
嗯，你现在就这么好好修就可以了吗？你现在过去有一点通灵，看得见一点，但是并不代表你一辈子看得见，而且你这个像这种功能的话，在身上随时随地可以会没有的，明白吗？
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，我现在很也很多很多，我天天做梦，我做的梦都是就是菩萨的什么告诉我，就是之前叫我念大悲咒，还有叫我念那个心经，这些我都是做梦的。 之前我们生孩子之前我都会经常去念经，有时候生孩子了就是没有办法念了，但是初一十五早上都是吃斋的。
啊，你这个还不够，你要自己第一要有功课，第二小房子要不停的念，第三要懂得放生许愿，明白吗？
啊，还有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以前念经的时候，我总是跟菩萨，我在跟菩萨发愿说，我说我等我有了钱，我就会以我来生来世的燕青寨主人的名义啊，来生来世的新建主的名义，来生来世朋友们的名义来，以他们的名义书章是一尊那个地藏王菩萨尊像，还有阿弥陀佛的尊像，还有许了很多愿吧，还有以我自己名义就是一个观音菩萨尊像，还有好多，但是
不能乱许愿的。
所以说我现在就是
你现在这种愿许的都变成空头支票了。
我有钱我是会做，但是我现在没有钱，但是我现在还是
没有钱的话，许出来这种愿就是叫吹牛，就是妄语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知道。
可以的，学佛的人要记住，如果地藏王菩萨他不是菩萨的话，他也不敢许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。你要是菩萨你才能许。
我就会好好念经，我也跟菩萨说了，我把我余下来的生命就是真的好
好
念。
好了，不要吹了，不要吹了。
啊，
这种我们都是吹牛，好好做，有本事好好做，整天活在许愿当中啊，许愿又做不到的。
我知道。
我要我的余生，你的余生了，你从小还许过很多愿的，你还跟你老公同生死了。他死了你死了啦，这种事情我告诉你，人就是这么麻烦，不要再吹了，天地鬼神都听得见的，听得懂吗？少讲话，做得到的事情讲，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讲。
我刚刚跟菩萨发愿，我要组织一个人救人的团队，然后就打通了电话。
哦，不要乱发言，不要乱发誓啊，发誓要做得到的啊。
嗯，
做不到的不要乱发。你知道昨天台长他们来了封信给台长，你知道上面写什么？这个人呢，就是发誓发的太多了，就说哎呀我要怎么怎么，结果把被阎王老爷请下去了，跟他讲啊，你要兑现的，跟他讲啊，现在这么多的鬼魂都来找他了，他今天晚上看见的，就是因为他说了我要救什么地府的人啊，什么东西的。结果把阎王老爷跟他说了，你现在这个话讲出去了，现在你没有兑现，所以把他拉下去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哦，那我这个我是想组织一个，就是能够发心，能够帮助助念和帮助助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团队。
啊，一个团队你要去组的，不是说发过誓之后你就不管的，没效果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嗯。
你说说我发誓好了，十年以后也叫发誓啊？
嗯，
它有个时效性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要真心去做，做不成功也没关系，菩萨会原谅你的。但是你没做，对不起，你骗菩萨，骗天，骗地，骗人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嗯，好了。
那我现在做了。
你做嘛就做了，台长，当然你做好，你做这种好事当然很好了。
嗯，我就是我写了一篇文章，我想在这里呼吁，让同修来找我，我把同修组织起来。
你看看你这种人真的是，谁理你啊？你是谁啊？你就这么发愿的？你自己一个个出去找，先找你周围的。你写篇文章，你发出去之后，谁理你啊？
我是想在电话这里说联系方式，让他们来。
没有用的。你这个人，跟你说，你这种事情根本不对。你要一个个就在你周围就去渡人，渡了人之后，然后把他们团结起来，你成为一个，比方说要帮助人家的，比方说家里有什么大事了，人家找你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你要闯祸了，我就知道你这个华而不实的这种愿力，要闯祸的，我告诉你。
我会去找人。
你就找你边上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现在我在网上一直都在找人，
对，
因为有事情嘛。
你有事情求人家是不是啊？
对对。
好，更好，好的嘞！哎呦，真的，哎呦，自私自利的人哦，还要假装发愿，哎呦，自己有事情了，要找个助念团，哎呦，这还要发誓？我看你真的糊涂了，我看你脑子都没有啊！ 你搞什么东西啊你啊，你要闯祸的我告诉你啊。哎，
我会去，我一定会去组织的。
自私自利，诅咒你啊，组织要为众生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是想着组织一个是以后都去。
以后先给你念好了，以后再给人家是不是啊？
当然不是，我现在人。
自私自利。
我是想组织这么一群人。
好了，你别跟我讲了，就像那个听众一样的，他就发愿好了。就地府的鬼啊，被阎王老爷拉下去，你知道吗？
嗯。
好了，折寿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去许愿好了，还这么自私的愿力，发心都不对，我告诉你，就因为自己没人念了，我要组织一个，还要发愿，还假装说做好人，你有本事，你跟台长一样无缘大慈，我不认识你们的，台长为什么救你们的？
我是
哎，真的是还要找出理由啊，真的，你好好念忏悔文吧，不要跟我讲话了，先念49遍礼佛大忏悔文吧。
哦，
哎，真的是你自己好好自为之吧，自私自利的人呢，真的是，哎，我告诉你，菩萨绝对不会，我告诉你，要菩萨要救的都是有缘众生，像你这种自私的人，你先给我好好学学自己应该怎么做人。我跟你讲，自己没人念了，我来组织一个大家来帮我一起来助念的助念团，以后为大家。
他们我去问了一下，他们说都是就是一个组织都没有嘛，然后他们都说不敢去弄嘛，然后
啊，人家不敢弄，你敢弄，你是为自己弄。
我是想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
好了，你就不应该这么先发愿的。你记住，我现在跟你讲，你这个愿力出去之后，只要你以后知道的，有人要小房子，那些鬼都会来找你。不是我搞的啊，你自己知道了啊，你去乱讲话好了。
刚刚学佛的时候，我读的地藏经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我去地藏菩萨面前讲的时候，我把雷声雷四个愿心的都超度到极乐世界去，我那个时候又不懂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愿？
哎呀，你这个愿许的太大了，你现在是妄语啊，你简直什么都不懂就乱许愿呐、
啊！啊，那个时候根本不懂嘛，不知道，然后我也想他们都去极乐世界，现在谁知道去极乐世界这么难？
哎呀，这么容易就好喽！哎呀，你不要说了，你就是农村人，跑到城里去都是这么难，何况一个人满身都是罪孽，还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么容易呀、
啊？
要现在就把自己身上的孽障去掉，你以为一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一念是这么容易的吗？那死的时候你会有意念吗？
对，我这个怎么办呢，台长？
怎么办呢？你跟着台长好好的修啊！
我要不就去重新跟地藏菩萨讲一下，我说我那个时候不懂。
没有关系的，菩萨都知道了。你现在跟着台长修，那个地藏菩萨什么都知道。你知道地藏菩萨还到东方观音堂来，你知道吗？
我就是说我以前讲过这个话了，讲了，那不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会觉得我这。
对了，会找你的，但是呢，你只能慢慢的不讲了嘛，人家也不来找你了，人家知道，下面也知道你现在在修什么法。
就如果要是。许了一个大愿，然后就感觉自己没有能力就是做到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
许大愿没有能力做到的话，这个就是妄语，不可以的。做不到的愿力为什么要许出来？你做不到，今天许出来就叫吹牛。我今天做不到这个事情，帮助人家是不是叫吹牛啊？
是的。
好了，听得懂这个道理了吗？
是因为当时不知道，那应该就怎么样弥补呢？
念礼佛大忏悔文。
哦。
我告诉你，今天台长告诉你，为什么有些人开始念的时候很灵，到了后来不灵，我就讲给你听，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最突出，很多人就是这样的。刚刚求的时候，一个人比方说生癌症了，他马上说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，菩萨我怎么样，好了，那么他愿力一大， 那么菩萨慈悲，那么护法神慈悲给他病好了、
嗯、
但是他后来根本做不到，接下来又病重了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
好了，
对啊、
哦、是
的，
哎、嗯、就是这样。
那只能念礼佛大忏悔文是吧？
念礼佛大忏悔文，重新许愿。
那怎么样给菩萨再重新许愿？
重新许愿呀，怎么说嘛，尽你自己的能力呀、啊、尽你自己的能力呀、啊。
是这样子的。
你比方说你现在你没有钱去放生没有关系，那你可以去渡人，对不对啊？渡人总可以吧、
嗯、
又不要你花钱。第二，如果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去做，你比方说你现在吃素，那你总可以了吧？或者初一十五吃素总可以了吧？
因为当时刚开始修吧，哎呀，我感觉也不知道也不懂，然后身体也不好，然后就叫一时兴起似的，然后取了一个大愿，哎呦，感觉自己完不成。
好了，吹牛啊！
嗯，
跟菩萨吹牛啊！
啊，
不是跟菩萨吹牛。
哦，还有一件事啊，就是。我在博客上啊，昨天刚在台长师傅的博客上看到一个同修，就是他因为就是，想开一个那个培训班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没开成，然后和那个同修合伙开了一个那个就是开了一个素食馆，然后就是因为也不知道里面有好多事，然后有一个同修受报了，然后。他也在受报了，
对
啊，他分享了一个这个博文，
对啊，
师傅肯定也知道是吧？
嗯，
啊，就是比方说，就是我一直想有一份就是自己的工作吧，但是哎呀，我也是不懂师傅，哎呀，虽然学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是稀里糊涂的。就我当时就给菩萨许愿说哈，我要这份工作，然后然后再渡人，然后就是。把第一个月赚的钱都拿出来，然后注意经书给台长放生，然后就是我会经常就是度有缘人，你说我这样做如法吗？这样说
你现在想要一个工作对不对啊？
哦，对，那份工作就是
你现在自己看了、这种事情随便你的，
太激动了，
这种事情随便你的，你自己觉得做得到你就去做、
啊、
做不到就不要许愿好了。
我当时不知道，你我想请教一下师傅，我这样说是不是如法？
我问你，我已经跟你讲了，你做得到就许，做不到什么事情都不要许，做得到什么都可以许，明白了吗？
但是万一要是做不到，我就害怕做不到。
没有什么做不到的，当你心中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做。台长现在的愿力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有缘众生都要念经。所以我要到全世界每个地方去渡人，去帮助别人。那我现在也没完全做到，但是我有这个信心，有这个愿力。首先你自己连自己的愿力，我做得到做不到啊？万一不行呢？你这种就是叫骗菩萨，你这种就不叫愿力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，但是当时我也不知道。
你这个人这样的话去下去的话，你会有忧郁症的。你一句话不停的翻来覆去讲，就叫忧郁症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
已经跟你讲了，念礼佛大忏悔文，重新许愿，你怎么还绕来绕去，这么讲来讲去的？学佛人什么都不要想，人间的什么事情都不要想。
女同修呢，她20岁，但是她经常就是说她非常注重自己的梦境。他最近做过好多个不好的梦，他也问过秘书处，也问过很多其他的同修。我跟您大致说一下啊，就是说他梦见自己在地府挂号了，然后他就许大愿，他也梦到过师父说会来救他会没事的。但是又后来又梦到有人说他这种情况最容易被收走，要去放生。他又梦到自己一个月会得癌症，还后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太执着于梦境，每天去想啊想啊，他后来竟然梦到师父跟他说。师傅您说我很想救你，但是你的业障太重，护法神不让。他梦中师傅还去骂护法神，所以也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自己就是想出来的，还是说真的会这样子。
所有的梦境全部有连带关系的，他所有的梦你把它连起来就是一个故事， 是真的。
是真的。
你把它所有的刚刚你讲的，
嗯、
你把它凑起来，就是一个
嗯
整体的一个、嗯、整体的一个意念告诉他了。
哦，他现在知道，他现在问了好多人都说不太好，他就现在天天吓死，天天给同学打电话，就是问怎么办怎么办。师傅，你给他开始。
有什么好开始的？知道了就好好改。我告诉你，人们总归会死的。像他这种，到今天还要打电话，到今天应该好好许愿，应该好好努力，好好修心，而不是说整天打电话的问题。明白了吗？
嗯，啊，明白。他许愿三个月内度500个人，但是他因为实在是没有钱，放生就很有限。
发书呀，你们给他书让他去发呀。
好。
我告诉你，他如果这个500个人，如果他愿力不够的话，他会走的。我不骗你的，他又加了一个妄语了。
嗯。
现在我告诉你，地府里面的那些阴差非常厉害的。我问你，如果警察来跟你讲话啊，你不听警察，他可以告你一个叫阻挠啊公务，对不对啊？然后你指着他骂叫袭警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再碰到一点什么事情，又加了一个啊影响啊社会秩序，马上就带走了，听不懂啊？
嗯。
好了。
哦，懂了。
嗯，
我知道了。谢师傅，就让他直接就拼命出去发书。
对呀、啊，他发书发500本的话，他至少说没有违愿的。
好的。
他如果500本发不到的话，他又没度了500个人，那他就又加了一条罪状了，啊，妄语，啊，欺骗法庭，藐视法庭，都是罪啊，藐视法庭也可以判监的。
有一个同修之前都经常通过意念出现的数字大量许愿，然后自己做不到他也许愿，经常是超过自己的能力以外去许愿，曾经还许愿过自己45岁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最近两天他自己经常梦到时间，有的时候梦里显示3分钟，有时候梦到洗衣机上面的按钮在倒着转，感觉是倒计时了，而且时间很短。同修还梦到碗什么的都是空的，感觉在梦里中感觉是没有功德。那么现实生活中，现在同修已经45岁了，他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修偏了。他想请师父开示一下，就是这个事，针对这个事情需要念多少遍礼佛，怎么跟菩萨忏悔和化解这个事情？感恩师父。
好，忏悔了，你在吹牛撒谎了。
吹牛撒谎，请问同修要念多少遍礼佛？
有的念，像他这个至少念10000遍。
10000遍是吧、
嗯、
好的，感恩师傅。
嗯。
下一个问题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是刚才那个同修他需要念多少小房子针对他这个妄语的事情。
160。嗯。
160是张，那小
不能再吹牛了，再这么乱讲的话念小房子也没用，听不懂啊。
哦。
就是违愿吧，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人他退心了，然后有的时候是因为他，就是他忍不住诱惑，然后有的时候他就是不小心就是忘记了，比如说吃素的事情，比如说他是初一15吃素，然后他可能就是那天正好忘记了。那么对待这几种不同的违愿的话，他在事后忏悔的时候，方式上有什么不同吗？
要看你违愿的程度的。忘记了没关系，忏悔3遍，好了，以后注意就可以了。
啊，就是错过了，然后就念3遍。
这种没关系的。如果你是一个说我不能做什么偷盗，你去偷了，那这个不是一点点违愿了，
嗯、
是大问题了，听不懂啊？
嗯，明白了。大的就念49遍，然后小的看3遍7遍，就看自己，
对，
看他的具体的事情是吧？
对。
我如果一个人呢，许了愿。他已经许了愿，但是他没有做到，就是要念那个礼佛大忏悔文是吗？
对。
大概念多少遍呢？
没有什么大用的，如果就算念了礼佛大忏悔文，只不过在你原来许愿违愿的情况下减轻一点业障，但是一定有业障的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所以许了愿之后千万不能违愿， 为了愿之后你一定会有业障，因为当时你许愿的时候护法是会给你很多好的事情发生的，所以你就等于骗了菩萨的心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你想想看，你许愿的时候你一定有求的呀。
嗯。
你没有求怎么会许愿啊？你许愿的时候最后好了，你违愿了，你一定倒霉了，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。
你跟比方说，你跟你爸爸说，爸爸，我一定考进，你先给我多少钱，跟我买一样好东西，我喜欢的。你一定要孩子，你一定要考试考好的，好的，我一定考成功。结果考了不及格了呢？你说你不是骗他爸爸？
对。
我就是，如果是关于许的大愿，就是有一部分违愿了，是如何忏悔、重新发愿，你们会不会有点影响？
会的，因为许愿的人，108遍许愿的人，我告诉你，许过愿，护法神都知道，他会帮助你很多问题，帮你解决了，你违愿了，接下来他会惩罚的，没有办法的。但是呢，你念了108遍礼佛之后，然后呢，拼命的做功德，然后自己度人、学佛、念经，菩萨会。护法神会量刑而断的，就是不会对你很大的惩罚，但是一定你会倒一些霉的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因为你拿到了一些你不该拿到，你自己诉求得来的东西，因为用你的愿力求到的，你等于骗了菩萨，你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啊，你不要开玩笑。你自己要记住了，我告诉你，长得漂亮的女孩子还情债的有80%啊。
哦。
台长都看到你了，长得蛮好看的，眼睛长得好看，嘴巴嘛瘪进去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在情感上一定吃苦头的，而且你对欲望很追求，你这种孩子嘛就是来还情债的，没有话讲的。好了。
师傅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师傅。
你自己好好的修啊。否则等到你老太太的时候牙都没了，那个时候浑身酸痛，那个时候你才想到我应该节制，我不应该这么伤自己，一个人为什么总要伤自己呢？你现在不就是在伤自己，钻得越深越拖不出来，你就会越伤自己，你对某一件事情只要越执着，你就会越伤自己，这话都听不懂啊。
明白。
好了，
感恩师傅，感恩。
下一个问题是，经常有同修一激动在菩萨面前表决心，没有意识到在菩萨面前说的话就是发愿，随后自己忘记了，没有做到，那么这样会有怎样的果报呢？
妄语的果报嘛，就是倒霉啊，就是到时候受报呀。因为你、如果你表决心没关系，表决心的话你祈求了，那你没做到、那这个妄语大了，叫大妄语，大妄语的话护法神就会来惩罚。如果你今天不是自己表决，比方说你只是说哎呀我表决心没有求什么事情，那你这个果报还小一点，明白了吗？如果你说观音菩萨我吃全素了，你保佑我啊，怎么考上去啊，结果考上去了，你是不是用妄语骗来了菩萨的那个给你的信任，给你的加持啊？
是的。
好了，所以像很多小孩子在台长面前，台长啊，我一定好好的修啊，给我加持，我给他一求菩萨，已经好了灵了，到最后不修了，那么最后嘛，他自己吃苦头了呀，我没办法了，对不对啊？骗人了，骗菩萨了。
那么应该怎么样忏悔或者补救呢？如果
108遍，然后要彻底忏悔的，不能假忏悔、要彻底忏悔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师傅，那有的同修可能发愿以后自己忘记了怎么办呢？可以请菩萨提醒发过的愿吗？
发愿之后提醒自己写下来，发的愿要写下来贴在那里，要自己要知道的。
比如说违愿或者毁愿，一般护法神是怎么样来惩罚，通过什么一些方法方式？
要看的，它有三种，它一个是现报，一个是来世报，一个是现世报，还是一个是这个下世报。 啊，他都有报应的。啊，有的东西不是太厉害，他就可能给你放在下世，但是他已经进入你的啊八十天中，慢慢的还没长大，还没发芽，他不会马上报应其道。啊，如果厉害的话，他当场就报。所以你要想让这些业障不报的话，你最好不要做错事情，而且不要做大错事情。做错事情之后，千万不要再去更错，所以更错的话马上就爆发。比方说人家谈恋爱啊，你对这个女人啊不好了，人家不要你了，你已经做错了，对不对啊？然后你再去打她，接下来嘛她报警了，你就是马上现实报了。听不懂啊？啊，
你就是说人们都说许愿容易守愿难，那有些人因为就是说啊，私心许下吃素或者别的愿力，那当时那是记住了，可是呢人的毛病就是哎反复无常，那事后呢违愿了，那会有怎么样的果报？这个请师傅
都会有
详细。
如果你是自然的不当心的违愿，那护法神会给你一个提示，摔一跤啦，但是不重，或者你会收到罚款单啦，或者怎么样情况，突然之间很烦恼，你马上要想到我违愿了，这是提醒你的。啊，如果你违愿了，你是有意的，明白吗？这就厉害了。
明白。
啊，这个就叫你要出事了。
一位同修以前发愿守过五戒，因为是之前是修其他法门嘛，然后他现在非常的痛苦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于这个妄语守不住做不到，那么能不能请师父开示，他们这种情况已经发过愿的又做不到的怎么办啊？
很简单，发过愿做不到，那就是本身已经是违愿了，违愿之人他必有惩罚的，所以许愿这个事情要比较慎重，因为许了愿之后，菩萨会让他很多事情如愿的，听得懂吗？他就等于跟银行说，我保证还钱，但是呢，把银行钱借出来了，最后他把银行的钱用掉了，他又还不出来，你说回银行会不会告到法院去啊？
嗯。
懂吗？就这个道理。
懂的。
所以他现在违愿了，他没有什么痛苦，只有改正。咬咬牙不做妄语，就是不能吹牛。
嗯，好的。
明白吗？
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啊，我许愿了，我说我不杀生，哎呀，我这个很痛苦，那我看见的鱼还是想吃，那你许什么愿呢？明白了吗？
他杀生都可以做的，就是妄语，这的确是比较难的，尤其是对于这些做生意的人来讲，可能。
做生意的照样好做，同样你说你这个东西想销售出去，你说这个地方里面有点瑕疵，上次台长在那个博客上说的，比方说这个人卖房子的，他经常说自己的房子怎么好，想卖出去，但是很简单，你比方说人家指出来这毛病了，你不要去说哎呀这个不是的，怎么这就叫妄语，你可以说所以我价钱很低嘛。
啊，
你就用这种方法嘛、
啊、对对对，
你这个东西人家说你质量不好，所以我这个价钱很便宜啊，你去问问看，我这个价钱很便宜的，是有一点点瑕疵，但是你要知道哪个东西没有瑕疵啊，你可以这样讲，
对对，
就不妄语了吗？爸爸妈妈实在要跟你讲，你到底说啊，你说啊，你可以不讲嘛，不讲不就不妄语了吗、
嗯、
你为什么非要讲出来妄语的话呢？你为什么非要说明明不好的东西说好呢？你可以说我价格低呀、
啊。不，就是我现在头一直很痛，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我的根本问题是在哪里？就是精神出问题，是菩萨惩罚，还是手贱没做好，还是其他原因？
已经跟你讲了，我看你脑子很快就有问题了。你违愿的话，怎么会头不痛了？这个都不懂啊。
哦，
我跟你们说，不要跟护法神开玩笑，讲过的话做不到，你不是叫违愿呐？人家怎么看你的？你不把你当人了，你就麻烦了，听得懂不啦？还学佛呢？怎么能违愿呢？你看有多少人违，完不成人家不睡觉，早上一早爬起来，你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已经化经重化经撂给你了。你出事你也别找我，没办法，你自己造的因啊，听得懂不啦？
师傅，我错了，
你自己还要讲了累世的，
你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？就像你这种人，能还多少债啊？还有累世的呢，千万讲大话，做嘛又不做，连几遍那个礼佛都念不出来，你还说小房子啦？
哦，师傅，我记住了，我会改的。
你们不要跟自己开玩笑，开始头痛，通到一定的时候，脑子就长瘤了，听不懂啊？
哦。
真的，命都没了，不要开玩笑。你们求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，你们现在平时求的事情很重要，菩萨都给你们解决了，你们不是骗菩萨，我一定念多少遍经，到时候不念。这个人天都有法律，有地律，有天律的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你们怎么乱来的，真的是。你们听啊，前两天有一个人在我们青中联谊会上，他就是说啊，我只要活一天，我就啊就去度人，我就不会浪费，我一定要念经啊什么什么。结果有一天跟他的孙子外孙玩了一天，当天晚上黑白无常就来了。开什么玩笑啊！每一天你只要许了这个愿，就不能违愿的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是我错了，请观世音菩萨原谅师父
愿。一定要彻底改的，你们这些孩子啊，不知天高地厚啊！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年轻人死的比老年人多啊，就是年轻人太乱来了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嗯。要乖一点的。整天的感情上整天的还债，人不做做畜生啊，整天做那些畜生事情，你看哪个畜生是穿衣服的啦？听得懂了吗？
嗯，听得懂了。
不要这么下流啊，真的，人要用精神恋爱，人要用精神，要精神啊。年纪大了呢，他们夫妻没有那种事情了，人家不要在一起了，人家靠什么？靠一辈子的精神。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嗯。讲吧。
哦，感恩师傅，其他没什么了，感恩师傅。
乖一点了啊！一定要彻底改，赶快把许的愿先还掉，一千遍的那个礼佛赶快念掉。
哦，好的，我记住了，师傅。
好了。
那我看一个，就是81年属鸡的女的，
嗯，
看她身上有没有灵性。
81年属鸡的。
图腾的颜色。
81年属鸡的。
喂。
在看呢。
哦。
嗯，还可以。
有没有灵性啊？
有，在喉咙里。
哦，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
26张。
26张。
嗯。
它的涂层的颜色是什么颜色？
白的。
哦，身上的业障有多少啊？
哼，35%。
35%对吧？
嗯。
还有他这个，今年他那个劫有没有过啊？
还没有。
没有啊？
嗯、
大概什么时候啊？
不知道。
不知道。哦，他的经文念的怎么样？经的质量，念经的质量。
你要叫他好好念的。
啊？
叫他好好念，这个人的气场不是太好。
哦，对的，因为就是他去年梦到天上菩萨掉眼泪，师父开示说这位同修业障很重，菩萨都救不了。之后他许了大愿，不贪求人间任何的东西，只求留在人间好好弘法度人度众。之后33岁劫过了，但是最近呢，他又梦到
就是还是对吃的东西啊，起心动念，抱有侥幸心理。之后呢，好像有东西把右腹部的皮拉下一块，往皮肤里面钻进去。他梦里就想着是不是小灵性，就念往生咒。之后呢，梦里有人告诉他是恶性肿瘤，请问师父开示一下，同修许的不贪求人间的一切的东西，怎么把握这个尺度呢？
他完全，他已经完蛋了，
他
已经完蛋了。
哦，那他
许的
哪里还有？
他许的那个愿。不贪求人间的一切，这个愿是一个很大的愿，菩萨满足他要求了，让他过了这个关不死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现在一般的人根本做不到的。不贪求人间的一切，就是说什么都不要。
对呀。
简直跟做和尚跟做尼姑一样，做尼姑做和尚，他们有的人还要。他就是说，完全这个愿一许，只要违愿的话，马上生肿瘤。
太大了是吧？
对，马上生肿瘤。
嗯，那他哪里要改进呢、啊？怎么改进呢、啊？
他不是改进的问题，他等死吧。我告诉你，所有的人只要跟菩萨许了愿之后，你如果违愿的话，都会有大报应的。现在护法神一点不客气，他一定啊！你想想看，他说我什么人间都不求，我问你啊，如果比方说、啊，人家给你加一点什么钱，或者怎么样弄点什么东西，你会不求的？你求一点点就是违愿，你跟人家争了，跟人家争了，抢了，跟人家吵架了，你就叫违愿了。你不是说人间什么都不要吗？
嗯。
那你怎么还会跟人家吵架？
唉。
做得到吗？你告诉我做得到吗？
可能他当时急了，要上。
我告诉你，这种人拉下去最多，当时在菩萨面前乱发愿。发完愿之后做不到，好了，身体是好一点了，做不到，接下来嘛，护法神处理了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护法神专门处理这种人的。
嗯，那现在师父，你看看那他能不能哪里可以改进的呢？
没有什么好改进的，他跟菩萨在吹牛，他在跟菩萨打妄语，他做不到的事情他自己许了这个愿了。他现在33岁过了，护法神不会饶过他的。他是靠着骗菩萨得到的这个结果了、
嗯、他可不可以就是现在念多少张小房子犯多少条鱼啊，可不可以啊？
没用了，他骗菩萨。我问你，骗菩萨用什么方法你自己知道啊？要菩萨原谅的，菩萨不原谅嘛，你就死定了。像这种已经放到他身上去，这个癌细胞嘛，大概3年左右吧。一般的，
你帮他看看他身体噻。
我不会再看了，没什么用了，这种人没用了，他200%违愿了。
哦。
没用了，这种人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就是这样，等到自己有灾难来的时候，什么愿都愿意许，许完了之后什么都忘记。我告诉你，护法神就是专门。
工作都没有了，就在家里念经，每次都去参加法会的。都在渡人。
问题你这个用不着看他表面的，他现在跟菩萨许的愿，我什么都不要。
他是不是前世有大的业障？
前世没大的业障，怎么今世会报啊？
嗯。
他在还前世业障，今生没修，所以他报不完。报不完之后，他许愿，许了愿没做好，就这样。
哦。
好了。
那就没办法了，
叫他继续念了，维持生命啊，没有办法、
哦、
继续念经啊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像他许了这种愿之后，护法神天天在他身边呢。所以一个人大愿一许，护法神在身边。那么很多人可以问师父说，师父，那我不许这么大愿呢？那你说明这个劫过不来，你就死了。
嗯。
那你许了愿之后，你不违愿了呢？违愿你也是死了。那么我怎么样能够解决这问题呢？最好许了愿之后过来了，不要违愿。好了，你问他，你问
说到做到，
啊，说到要做到，你做不到的话，你就是违愿，
就不用许这么大，对吧？
不用许这么大，你就不可能 有的大的劫你就过不来呀、啊，过不来嘛也是死掉了。
这没办法了。
这种事情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要乱许。他只有现在每天念礼佛。
嗯。
像他这种每天念七遍礼佛。
嗯。
好了，这种人我看不起的。
好的。
你看台长，台长吃多少苦头啊？对不对啊？每一个人修心学佛的人，你要坚持自己的信念，不能退转的，一退转完蛋了。
对，好好，这次跟师父、跟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、跟护法菩萨真心忏悔，真心忏悔。
小丫头，你几岁了？
重罪障。
几岁了？
33关口上。
33关口上，以后从讲话开始改起，不要嗲嗲嗲哩哩的，嗲哩哩的。这样的话会增加你一生当中的桃花运，会犯色戒、
哦、
以后要坚强一点，讲话要硬一点，不要讲话像吃奶一样讲不清楚，哒哒哒哒哒哒，你这样的话引起人家男人的乱想，你也有罪，听懂吗、
哦、师父我记住改正、嗯、
啊，坚强一点、明白了吗、嗯、
啊，记住了师父、嗯、师父、我想再请师父，我为什么会经常许这种大愿然后又做不到？
你就是因为很简单，你的业障太重，你不选大愿你就会心里很难过，因为你要消除掉这么多业障，但是你许个大愿你又这么偷懒，你怎么消啊？所以你以后一点点许，好好的做到，听得懂了吗？
哦，
乖一点啦，真的，像你们这些孩子。
哦，师傅，我许过，就是余生放100万条鱼。
你要放多少条鱼啊？你许愿放多少条鱼啦？讲呀。
嗯，许愿放100万条鱼。
你有毛病哦！你放得了的。那你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放鱼子啦，听得懂不啦？
啊好的。
放鱼子，小鱼都放，不管什么鱼都放，100万条，你去放呀！你第一要有经济条件，听得懂吗？哎，你们这些孩子真的脑子都坏掉了，真的要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就像现在小青年一样，哎呦，什么话都讲，讲了之后什么都办不成。现在年轻人不华而不实，听得懂了吗？
哦，师傅我错了。
做不到的事情不能讲的。你看看台长，我说我只要活一天，台长就救你们一天。你看我哪天没有节目的？啊，我还要回答青年团的问题啊，我还有星期六的联谊会，还有平时每一天的节目。你看我天天6、7天排满的，那我才敢讲啊。我说我活一天救你们一天，因为我天天做啊。你们自己胆子大了，钱没有，100几万条鱼，你去养啊，你养都养不到这么多，嘴巴胡说，你们这些人。
师父，我一定会改正的。
真的。
嗯。
好了。
嗯，对不起，观世音菩萨，对不起师父。
好好改毛病。
菩萨愿，请护法菩萨愿。
嗯，不是一个问题，礼佛里边有这么多菩萨，你看见了吗？要叫这么多菩萨原谅你才行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如来师父，我一定会好好念。
不要再开玩笑，人生不是开玩笑。很多人到了病床上了，要死快了才觉得，哎呀，我在人生简直是一个笑话嘛。我告诉你，人生如果你不明白道理，就是一场笑话。好了，再见了。
啊。同修许愿不结婚，后来他违约了，犯了邪淫，熬夜忏悔了1000遍礼佛，基本快念完了。最近他经常梦考邪淫，多次没有过关。但是同修感觉梦中不可能是他自己，梦里总是像泼妇一样哇啦哇啦叫，根本不像自己。然后梦里感觉多少次梦考不过就要投畜生了，他梦到师父说他下辈子就投畜生，后来又梦见地藏王菩萨说他下辈子要投畜生，请问一下师父，梦中到
畜生了已经
肯定的
肯定定住，因为他许了愿了，说我这辈子不结婚了，结果他不但结婚不还犯邪淫，完了 为愿了，为大愿、
嗯、
因为任何一个人只要把愿力许出来之后，天下地下全部记住，而且马上把你算成好人，马上给你很多优惠，用现在话讲，然后你回愿之后，他所给你这么多东西全部会变成你的业障，因为你不应该无功不受禄嘛，就像法师一样的，你受供养，但是你到最后不好好修绑佛，你一定下去的，听得懂吗？
那师傅他怎么他还来得及？因为他现在还很年轻，然后如何去化解、啊、
没有的，没有，
他如果下辈
没有这个事情，他现在已经要投畜生了。
他
已经违愿，违愿的话就是三十岁的话，你叫大忏悔，要叫他大忏悔。
嗯，大忏悔。
啊、嗯，首先我问你，他结婚了没有？他结婚了没有？
嗯，
他后来结婚了吗？
他没结婚。
啊，没结婚，只是跟人家谈恋爱的时候，这个有些淫荡，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啊，这还可以。如果他说我这辈子不结婚了，最后结婚了。那么这个第一是为大愿，对不对啊、
哦、
第二他说我不结婚了，也就是要想避开这种淫荡，但是他淫荡了，那么是犯罪犯业，那么这个要叫他好好忏悔，好吧。
好的，因为他长得特别好看，然后
特别好看，我告诉你，长得好看的都是来还债的，你看哪个女人长得好看的不就是给这个玩玩，给那个玩玩的，他以为啊，他以为还开心呢、啊，就像一个熊猫一样，给这个抱抱，给那个摸摸的话，这个熊猫还挺开心的，你看多好啊，大家都很喜欢我呀，他是不知道他自己变成一个畜生一样，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是就直接讲出来，不要含在嘴巴里，是，你就是直接讲出来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听得懂。师傅，他那个他就是觉得自己要投出人，那大忏悔，师傅能不能再给他开示一下怎么样子的大忏悔啊？
他要许大愿了呀，
还要再许大愿。嗯，
啊，许大愿的话就是更严格了，就是我这辈子真的我怎么样怎么样了，我不碰了，我再也不碰见、
哦、
观世音菩萨和地藏王菩萨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但是他真的不能再碰了，再碰他很快就死掉了，非但要投畜生、
哦、
而且当场就拉下去了，很快了，就是看他自己了，现在只不过知道死了之后才投畜生。
嗯，
但是如果他现在说我再也不做这种邪淫事情了，然后呢
嗯，
可能就给他个机会啊，下辈子可能还会投人，这是他的优惠条件，但是呢、
哦、
他如果又犯戒了，因为人很难控制的了。
嗯，对的。
那接下去很快就真的死了，提早死提早拉下去，你叫他选择吧，怎么办我也没办法，因为人的毛病就是嘴巴里讲一套、
嗯、
到时候又做一套，控制不住的。
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让他回去听。师傅你好，那个师傅，我问几个问题，你稍等，给弟弟说一下。师傅就是，师傅我问一下，就是，我这边呢有一个小姑娘，她很发心，她许了很多的愿力。当时发的愿呢，他是信心很足的去跟菩萨说发愿，但是之后呢又有很多没有做好，而且这些愿力师父其实也没有，也不是很就是说也没有真，师父好像也没有让我们一定要这样的发愿，就比如说他发愿在家要像比丘尼一样好好修，他发愿了，但是他碰到感情出现了就破戒了，然后他发愿不吃蛋奶牛奶，然后他又没有做到，然后他发愿就是放生100万条鱼，然后他当时觉得可以的，但是又没有做到。就是师父你给他开示一下，因为他我们也急死了，他在梦里边师父说他可能下辈子就可能投畜生嘛，还有地藏王菩萨也说也会投畜生，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师父你跟他通一下话，他在我旁边哈，你稍等一下啊。那你坐下来，坐。
师傅。
啊，你知道？
师傅好。
你知道什么叫愿力吗？愿力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愿力就是说你必须要做到叫愿力，对不对啊？你比方说讲的不好听一点啊，你说一个狗说我要不吃屎了啊，你最后又吃屎了，你说说看你是不是又变成个畜生了？你现在跟菩萨你在撒谎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跟菩萨讲话像开玩笑一样，你当时答应人家的事情，我问你，你如果男朋友说我永远要爱你的话，后来不爱你，你是什么感觉？你讲给我听啊。
嗯。
你知道这叫撒谎啊，叫妄语，听得懂吗？
嗯。
你这样做的话，你真的要下地狱的。你拿菩萨开玩笑，菩萨为什么老上我们人的当啊？现在明白了吗？
嗯嗯，
你以为这是小事情啊？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都是畜生事情，因为你许的是菩萨愿的。
嗯，
你现在做了这么多错事情，你说说看护法神会原谅你吗？
嗯，
我告诉你，你要出大事的。而且不单单是只要说你下辈子投畜生的话，你的寿命就不长，你听不懂啊？
嗯，
你以为这个世界这么容易的？因为当一个人在许愿的时候，你完全是真心的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菩萨就相信你了，给了你很多的啊，给了你很多的加持啊，让你什么都顺起来了。等到你一旦好了之后，你违愿了，那护法神怎么会不惩罚？
嗯，师父，我现在想好好忏悔，就是之前许愿没有做好的，现在能否全部忏悔掉？一共要念多少礼佛？
不是这么容易的，你有的忏悔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如果你这么来一次的话，你的寿会折掉很多的，我跟你说少说十岁，很厉害的，你现在看你还很小，但是你一到年龄的时候拖走就拖走了，有很多人就是许愿就是像撒谎一样的，最后就提早被护法神就拖走了。你自己这个问题要很严重的严肃的对待，你没有这个样，你怎么可以许比丘尼戒呀？你做不到的事情，如果这个如果一个人领导跟你说来来来，我下礼拜给你发钱，他不发给你呢，再过一个来我明年给你，又不给你呢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们简直在开玩笑，拿菩萨在开玩笑，听得懂了吗？
嗯。师傅，我想好好改，我现在五点也爬起来了。
你能坚持多少时间你就告诉我，你现在赶紧要忏悔，就是不能再许愿了，没有办法的、
啊
啊
嗯、
你再许好了，你再许的话再折寿，你再折好了，你要是违愿，你自己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吹牛啊？你做得到的，一百万条鱼你放生放得到吗？你说你不邪淫的话，你不做那男女之事，你现在就出家去。中国庙有的是，你有这个比丘尼的戒，你现在应该就到庙里去出家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真的只能这条路了。我看，你不出家的话，你肯定会被提早拉走的。你怎么守戒？你没有这个环境，你怎么守戒？你现在告诉我，你只要一碰到男人，马上就做这种事情。你在这里，菩萨跟说我要干净，你自己讲啊！你出大事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们都以为学佛是玩玩的。我告诉你，哪一天查出来癌症，你自己再哭吧。就来不及了。
嗯，师傅，就是今年一直头满，一直头很痛的，然后
头很痛，你还没生癌症呢。我告诉你，你已经出大事了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
师傅，我要接下来怎么做？就是要念多少遍礼佛？
不是这么念经就有用的。你自己许过的愿，你现在违愿了。那当然菩萨要肯定要惩罚了，护法神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你现在说我都不要了，你说说看，你讲过的话，你泼出去的水 怎么收啊？你怎么收回来？你告诉我呀。头痛了，接下来还有事情呢，我告诉你，二三十岁的孩子走掉的多的是呢，我告诉你，你自己想一想吧。现在你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其他的办法，你要么就是继续守戒，鱼可以慢慢放，其他的戒你必须守，男女事情不能碰，你否则再找死了。我就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你许过的愿全部要守，你只有说我继续守戒，看护法神看你守在一定的时候，他才能够原谅你，否则你是个大谎言者。你现在碰到事情了，你到时候被男人怎么怎么怎么好了，感情一出来，你接下来你很快的，我告诉你很快的，你要是第二次再违戒，第三次再违戒，没有第三次了，我告诉你，地藏王菩萨都来通知你了，师父都来跟你讲了，下去了，你已经下去了，完了你。
师父，我觉得梦考很多次不过，就是感觉梦里不是我哎。
好了好了，你们所以我告诉你们，我，你叫那个人听电话。
哦，好好好，感恩师父。
我说师父。
你们以后不要随便渡人。这个人谁渡的？是你渡的。
他修了蛮久了，时间。
修了蛮久。
不是我。
我告诉你。什么都不懂啊，这种年轻人。
他就是说他自己能做到，但是他就是做不到，让他不要乱学，他还要这么学。
那就自讨苦吃了，自讨苦吃嘛，自己倒霉啊，至少十年减掉现在。而且他现在头痛就已经受到地府上方面的惩罚了，他很厉害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犯的这个戒很大，你知道吗？他犯了个淫戒。他自己许了一个很干净，他犯了个淫戒，你知道吗？
知道。
而且他到现在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所以很多人死掉都
不
知道怎么回事。他都不承认是他，你知道吗？拉下去的是原生，不是他，不是他就是他，他生出来他是谁呀？他自己知道吗？他还要在糊涂当中啊。完了完了，你慢慢。
现在师傅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引导他，让他先不要再这样许愿了？
不是许愿，他不能许新的愿，而且把老的愿要还掉，他必须遵守，否则话活不长的。我跟你讲话，你们不听好了。你在广播里你都听到过的，像是一个山东人。
对对对，是的。
走掉嘛就走掉了，到现在死都死掉了。
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师父就是说，像他这样子，其实就是想问一下师父，一个学佛人的信心倒是很足的，和一个人学佛人的阅历，他这个区别是什么？因为现在我碰到有个别有些很多同学，
我举个例子吧，你不要讲了，我举个例子好吧？好吧，因为人是动物，听得懂吗？他不是菩萨。所以我问你，过去一个女的训狮子的时候，训老虎的时候，她给她吃这个老虎对她好的不得了，还亲亲抱抱她，她叫她张开嘴就张开嘴，叫她怎么样怎么样，她是畜生，她哪一天把嘴巴咬下来，把这个女训兽师的头就咬掉了，没听到过这种事情啊？
听到过的。
我们是人，人是没有常性的，人是有劣根性的。人是肮脏的，人是无赖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所以你人学菩萨，你就是有高尚道德的人。你人如果不学菩萨，你用人的劣根性自私自利，害人害己，杀人放火，那这种人算什么人呢？他不是个畜生吗？强奸人家，杀害人家，还少啊？监狱里关的那些都是人渣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好了，为什么你们当时信心足啊？因为你们是人，一会儿说哟我要做好人了，许愿了，过一会儿又做人了，就像一个猴子，我要学人，人多好啊，刚刚站起来没走几步又爬起来爬了。 现在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。
好了。
嗯，这个问题真的很好的，好的。
所以菩萨老给人家骗，
嗯、
你别说菩萨了、
嗯，
台上都经常给人家骗的，太慈悲了，
嗯、
以为人家都是好人，就尽量把他当菩萨看，那有什么办法了？你在人道，
嗯，
这恶人多得不得了了，好了。
嗯。就是违约的话，他这样子折寿很厉害的，对吧？
折寿十年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
十年，很。
他如果现在是四十岁的话，他应该活到五六十岁的话，他到五十岁就死了。
嗯，他才三十出头一点点，很年轻。嗯。
他不听话，
嗯、
不听话嘛，自己吃苦头。
嗯，
现在台长也是没办法，我有时候劝人，人家不听话，我只能放弃。我不放弃，我会气死的。
是的，哎呀，好，这个是为他急死了，然后他还要那样，好难过。
好了好了、
嗯，
所以以后不要乱渡人了、
嗯，
没办法，有些人不要乱渡、所以有时候这个人跟你只要狡辩几句，你就冲他笑笑就走了。这个人你劝他学佛的时候、
嗯，
他跟你讲这种歪道理。比那些人不讲话听听好像有道理的，这些人还能救，他自己肚子里出来的讲的都是歪理的人，你笑笑就走了，不能跟他讲任何话了、
嗯、好的好的，
明白了吗？
哦，好的好的、感恩师父慈悲开。
喂，
哎，师父
你好。
师父你好，师父辛苦了。
哎，
师父请你看一个82年属狗的女的，她的身体身上有没有灵性？
啊，她身上有两个小灵性。
啊，有两个小灵性是吧？
还在腰背上面。
啊，对对对，还头上有吧？
头上也有，就是这两个小灵性跑到头上去的。
哦。
嗯。
那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，放多少鱼？
小房子要他念49张。
49张。
哎，放生400条鱼。
啊，放生。之后我还要跟你讲一下，我就是这个小女孩，就是2月18号，有几位师兄打通电话的，就是说她那个。做梦梦到那个就是地藏王菩萨说他那个要投出生，女儿是我住的，
对，
我没管教好他。
对呀、啊，投出生啊，很正常。你现在还要人家面子啊？赶紧保保他的老命吧。
是是是是。
你现在没有告诉你，做人谁都会做错事情，做错事情马上改，你还能做人。
对。
否则话连人都做不了了，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。
啊。
师傅，开始一下，帮我女儿指点一下。
指点一下。
她该怎么做？
叫她自己要好好的努力的。
因为我讲话她不太听的，肯定是我们之间有冤结。
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呀，她不听的话嘛，你就经常叫她看看台长的那个 DVD 呀、啊。
嗯，
然后叫他看看书啊。
嗯，
冤结，冤结也得画，你不画的话，你以后怎么办？
是的，是的，画的，我念，我每天念心，给他念心经，还念礼佛大忏悔文，都不算化解。
性格也掉了，听不懂啊？
嗯。
碰到坏男人了，听不懂啊？
嗯嗯。
我告诉你了。所以养女儿们最麻烦了，养女儿管不了嘛，你就最麻烦了，出大事了。
他可能脑子不太清楚，他其实他也想好，但是他就是不听人劝，太执着。
太执着嘛，跟你缘分不深呀，叫他多听听台长在录音啊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
好吧。嗯。
好的，好的。谢谢师傅。
哎，好。
啊、哦，我们一定好好修，
好，
一定跟着师傅、
嗯。好， 再见。
啊，谢谢师傅，师傅辛苦了。
再见。
我一定让这个录音给他听。
啊，再见。
谢谢师傅，谢谢。